轻松一刻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轻松一刻节目。近日，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科幻 IP 之一的《三体》首次影视化改编，动画版正式上线，开播不到一天时间，在 B 站的播放量就突破1亿，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三体迷赵先生和我们讲述了自己对原著和动画片的印象和感受。谈到原著作者刘慈欣，他说，
大家都认为他的脑洞比较大，脑洞比较大就是他有很多奇思妙想，他的整个的宇宙观是比较宏大的。他一共写了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呢，大家有的喜欢三体一，有的喜欢三体二，可能偏理工科的喜欢硬科科幻的可能就比较喜欢第三部三体三。总体来看，三体这部作品在国内来说还是比较封神的，就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顶峰的一个作品，而且是现在影视化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 IP。
作为三体迷，赵先生既读过原著也看过改编的动画。尽管有媒体报道，自动画版开播以来，网友的评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但是在赵先生看来，三体动画具有开创性，比较好的代表了中国国内动画的制作水平。
三体的动画我看过，因为在 B 站里边现在放出来的这几集动画确实在各个圈层嘛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但其实在 B 站上有粉丝做的《我的三体》这样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包括对三体的解读，对三体的一些分析包括国外的一些这个粉丝对三体的一些评价等等我都看过。对我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三体的一个读者，或者说比较喜欢三体但还没有到这种很粉丝的这个级别，我自己觉得这个三体的动画还是比较有开创性，还是比较好的代表了国内现在的这个动画的制作水平。而且呢，它本身的逻辑以及编剧和制作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可以看到花了很多的心思，但是单从这个动画的制作的这个技术水平来说，跟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包括游戏动画，包括尤其像现在阿凡达等等一些这个动画制作的技术水平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从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制作水平来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且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在当前能看到的国内这个动画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而且它的这个故事性对于没有看过三体的人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但是对于三体的这个爱好者来说，肯定不同的人对于它这样一个改编或者是它这样呈现的方式肯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见解。
赵先生觉得，虽然动画版从视觉上更加吸引人，但是他更喜欢读原著。
其实动画片的话可能看起来它的视觉的这个冲击力比较吸引人，但是如果对三体感兴趣的还是要读它的原著。三体的原著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是读三体一，刚开始读的时候确实它的这个文学性或者它的这个文字表达可能会不是那么吸引人，但是等读到三体的尤其是主角汪淼开始玩这个三体的 VR 游戏的时候就比较有代入感，而且呢他有了一些这个悬疑推理的感觉，所以后面就是特别吸引人。尤其三体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它是一个三个太阳的混乱体系里边的一个生物，而且跟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非常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另一个主角就是叶文洁发射这个信息给三体，然后三体带来的这个质子的对地球科学的这个封锁也是特别有震撼，从物理上或天文上的层次上可能对一些理科的学生比较有吸引力。在这个三体二里边提出了黑暗森林的法则有一些面壁计划以及带有主角光环的一些角色。三体二的话它的一些文学性或者它的一些这个可讨论度 就比三体一要更多一些，所以说好多人认为是三体二它的文学性，包括它的这个艺术性，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合理性，在这三本三体著作里面是最好的。三体三呢是脑洞开的最大的一部，而且在这部小说呢是很多天文物理的一些爱好者非常推荐的一个小说，而且也出现了很多的金句，其他的一些这个寓言故事等等，那么都揭示了一些物理的包括一些科技的一些硬核的一些知识，那么也是受到大家的推荐。所以总的来说三体这部小说在国内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顶峰的存在。在看三体动画的过程中，同时也关注一下这个小说，我个人感觉这个三体的小说可能比动画可能更有冲击力。
据报道，有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国国产动漫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但是像三体动画这样的大体量作品还是少。两三年之后，中国国产动漫或将再度迎来一个作品的井喷期。据了解，三体在全球以25个语种翻译出版，创下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版权输出记录。在俄罗斯，这部刘慈欣的著作也收获了好评。比如有的网友评价道，三体系列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具有历史背景的故事很吸引我。同时，小说的作者还对科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作品中凝练了非常多的物理、数学等科学知识。还有的网友表示，我一直认为人类历史上最美的故事应该是通过科学来讲述的，这种故事比其他的文学更宏大、更有趣、更深刻，同时也更陌生、更神秘，甚至更具情感。我很喜欢这部小说。也许按照一些文学评论家的标准来看，并不能称之为杰作，但是在我看来，它确实读起来坚实而宏大，是一部很扎实的科幻作品。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期待与您再相遇。